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0月1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而且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民阵召集人在旺角遇袭事件，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谴责这个是图谋激化暴力破坏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香港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就岑子杰的遇袭事件会见传媒，民主派的会议召集人陈淑庄严厉谴责伏击行为。
民阵的大游行大家明白一直都是坚持和理非，如果拿不到不反对通知书是不会搞这些游行或者集会的，但是很可惜。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及新闻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政府再次呼吁以人道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特朗普总统说可能会在接下来的11月和习近平签订贸易协定。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由刘朴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召集人岑子杰10月16日星期三晚遭到袭击受重伤，需要是留院治疗观察。香港多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谴责事件，民阵发言人就说原定在星期日举办的游行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获发不反对通知书就希望市民能够踊跃参与。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过去4个多月以来举办过多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活动，民阵计划在本星期日再次发起首次在九龙的大游行，抗议警察滥用暴力。星期三晚间，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前往民阵开会的路上，在旺角遭到多人以铁锤系袭击。岑子杰事后上半身染血倒地，需要送医院治疗。这个已经是他近两个月以来第二次遇袭。而岑子杰亦都系已经报名参加下个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香港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上昼就岑子杰遇袭事件会见传媒。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严厉谴责伏击行为，指民阵活动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又质疑是否有人想要藉此来到取消即将到来的区议会选举。陈淑庄说过去2个多月以来有很多的民主派人士受到袭击，岑子杰就在8月底是受过袭击。大家留意到的是共通之处就是两次都是一个民阵要举办大游行之前遇袭。
民阵的大游行大家明白一直都是坚持和理非，如果拿不到不反对通知书是不会搞这些游行或者集会的，但是很可惜连一个这么坚定支持和理非的召集人，一个组织的召集人都得到如此的对待，究竟是不是有人看不顺眼和理非，希望香港越来越乱。
而有学者亦都认为袭击岑子杰可能是为了刺激市民的情绪，激化暴力，为当局取消区议会选举铺路。美国官员再次呼吁人道解决香港目前的形势，香港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未有结束的迹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香港的抗议者要求中国政府遵守依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一国两制所作的承诺。一国两制在1997年7月1号中国在英国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恢复对香港控制的框架。蓬佩奥说香港的抗议者要求中国当局遵守他们所作出的那项的承诺，中国当局在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协议当中对英国作出这个承诺，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中国应该遵守这项承诺。蓬佩奥还说特朗普总统也表示他希望确保中国人性地对待香港的抗议人士，这些都是美国香港政策的核心所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面，特朗普在记者会上说可能下个月在智利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虽然目前还未有和中国签署贸易协定，但是中国已经恢复向美国购买农产品，价值在400到500亿美元之间，数额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预期。特朗普说这个对美国农场主来说 讲是非常好的交易，农场主将会是美中贸易协定的最大受益者。特朗普总统仲说，可能在下个月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贸易协定。特朗普说，他们的接受程度和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中国和他本人他们的代表，他们的代表已经是达成协议，购买价值介乎于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大家之前希望达到200亿，所以中国的表现很好，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购买，已经开始，他们希望在去智利之前和他们签署协议，去美国将会去智利，习主席和他可能在那里签字。特朗普说，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善意，他说这样的进展对美国农场主、金融机构、金融服务都是非常之美好。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说，在华盛顿新一轮美中高级贸易谈判结束之后，是目前两国的经贸团队正在保持密切的沟通，按照谈判达成的共识是加紧工作，尽快达成阶段性协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还说，中国希望在取消关税问题上是取得新的进展，双方磋商的最终目标是停止贸易战，取消全部加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亦都说，两国的谈判代表正是努力确定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的文本，以供双方领导人下个月签署。不过另一方面，他亦都说，他目前还没有前往中国进一步谈判的计划。美国联邦储备局发布分析经济的揭皮书，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以轻微到适度扩张，全国各地呈现各式各样的企业活动。这份报告还说，大部分的联系企业预期经济扩张将会持续下去，不过很多企业都是下调了未来6到12个月的增长的展望。多数经济学家不认为明年的经济将会衰退，但经济模型显示的风险是正在攀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中国社交媒体抖音的海外版对美国企业的收购。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不会惧怕被称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到立法会接受质询，再受香港民主派抗议，要求她向香港人道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宣读完施政报告之后，在星期四10月17号继续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不过他仍然遇到多名民主派的议员呼喊口号抗议，包括要求他向香港人道歉、追究香港警方的暴力问题等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香港立法会的答问会星期四上午10点半开始，在林郑月娥进入会议厅之后，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不断呼喊口号抗议林郑月娥并没有回应社会诉求。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先后要求多名议员离开，并且两次宣布暂停会议。这次答问会到中午12点钟结束，只有三名亲政府的民建联议员成功提问。林郑月娥回应质询时说，社会要恢复平静，整个社会要齐心抗暴，向暴力说不。又说如果还有很多人对暴徒行为表示理解的话，会令到他们变本加厉，离平息乱局的目标越来越远。林郑月娥亦在会上感谢香港警队对过去四个几月来的努力，说知道网上有欺凌起底，又说政府愿意检视法律需要加强的地方，令政府有能力加以回应。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批评施政报告并没有回应香港市民最关注的问题，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重组警队等等，又重申林郑月娥最需要做的是向香港市民道歉以及下台。 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会后就话，民主派议员并冇试图阻挠林郑月娥进入同离开议事厅，只系喺佢旁边高呼口号，但系立法会嘅保安就使用咗不合比例嘅武力阻拦。议会阵线嘅欧乐轩话，离开会议厅嘅时候，佢只系想尽量靠近林郑月娥举牌抗议，但系有立法会保安就好似摔角咁扑向佢，并且整伤咗佢嘅手腕。此外，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对林郑月娥嘅施政报告所做嘅民意调查发现，受访者对施政报告平均分系29.7分，17%嘅受访者表示满意，有65%嘅受访者感到不满，系历来新低。民意调查以电脑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以及预先随机抽样嘅追踪样本形式进行。从下午大约1点开始到晚上大约8点结束，成功访问了745人，当中679人表示有听过施政报告内容。而同时，香港资专设计学院的学生会在香港时间的星期四中午举行集会，向上个月浮尸将军澳海面的15岁职训局女生陈燕林致哀。陈燕林死亡案近期引发了全香港关注，虽然香港警方曾经表示话这宗案件并无可疑之处，但是社会仍然难以接受，并且提出了一些疑点，特别是陈燕林的同学。50名资专学生星期二到校内聚集抗议学校并无公开所有关于陈燕林失踪当日的闭路电视的片段，希望校方协助还原真相。随后校方公开两条较为完整的有关陈燕林的闭路电视片段。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考验在香港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二说，美国不会因为担心被指责称为是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原则。这名官员又说，美国对香港抗议者采取的某些行动有部分担心，但是同时亦担心北京和香港当局对抗议者使出的重手干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二说，美国不会为了避免被称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而改变自己的原则。他是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和国防与安全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薛瑞福说，现在看来不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就会被指责为幕后黑手，他想他们亦不会为了避免他们被称为黑手就将这个当作指导原则，只要他们做自己，他们相信言论自由和人权，他们对共产党当局来讲都是可以。薛瑞福当时被问到如何看到美国被北京指责为香港抗议的幕后黑手的问题，他说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希望香港问题在没有暴力和骚乱的情况下解决，当局可以解决抗议中的合法要求。他说抗议者只要要求当局尊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他说美国100%支持那些呼吁尊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赋予的基本权利的香港人。不过薛瑞福在讲话中表示，美国对香港抗议者的某些做法感到担忧，同时亦担忧香港和北京政府对抗议者的重手干预。他说诚然，他们对香港抗议者已经使用或者可能使用的某些手段担忧，在某种情况下当他真正变成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指出，但是他想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担心的是北京和香港当局针对他们认为的香港人的合法活动已经出手的重手干预手段。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令对香港抗议者采取严刑峻法，自从6月以来已经有2000多名抗议者因为参与反政府示威或者相关活动被捕，其中750名18岁以下的青少年。在被问到中国干预到什么程度才会令美国不舒服的时候，薛瑞福说，历史上香港警方非常同当局一直在捍卫法律，香港亦有良好的司法体系，美国担心的是来自北京的影响。 他说他们担心的是北京出重手干预，而且这个可能会被扭曲以及变成更压制的手段。基本上他们担心的是他们看到更少的自治，来自北京的更多影响，以及当局出手更重。基本来说就是对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给予香港的承诺的侵蚀。香港因为逃犯条例引发的抗议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五个月，曾经只是用雨伞来挡雨和抵御催泪亚斯的抗议者，最后越来越多的开始使用砖头，行人道上铺路石、刀和汽油弹。香港警方星期一通报，香港抗议的活动中第一次出现了自制炸弹，星期日一名示威者还刺杀一名警员的颈。而同时北京和港府亦越加强硬，星期二处于困境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香港政府不会对要求民主的抗议者做出任何让步。抗议者则表示，动辄诉诸暴力的是香港警察，要求针对香港警察和对和平抗议活动滥用武力进行独立调查，是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正在尼泊尔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罕见地表示，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够是粉身碎骨。分析认为，习近平抛出重话，对香港警告意味浓厚，暗示香港不会有好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在上个礼拜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议中国社交媒体抖音的海外版，亦即是 TikTok 对 musical.ly 的收购。媒体最近报道说，在美国青少年当中非常流行的 TikTok 对香港抗议运动实行了内容的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鲁比奥说，今日他将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抖音 TikTok 对 musical.ly 的收购。有足够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抖音面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市场的平台正在根据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指令对内容进行审查。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鲁比奥的另一则推文说，已正式要求特朗普政府全面执行反抵制法，该法禁止任何美国法人，包括中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服从外国的抵制，以迫使美国公司遵守中国政府的观点。华盛顿邮报上个月报道说，正在美国建立巨大受众群的短视频分享应用软件抖音，似乎对涉及香港反送中抗议运动的内容实行了审查。如果搜索香港，看到的基本都是对中国政府政治方便的现实版，比如开心自拍、美食和唱歌，香港的动荡似乎一点影子都没有。英国卫报同月较晚时候援引泄露出来的抖音的内容审阅规则文件显示，该家社交媒体网络指示审阅人员删除提及天安门事件、西藏独立或法轮功的内容，限制拥有抖音的字节跳动 ByteDance 公司正在通过该应用软件推动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报道说，根据内容审阅规则，被禁内容分为两类，一类被标为违规，会被彻底删除，另一类被标为只能自己看。卫报说，总部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说，该报看到的是已经在五月到期的全球一刀切的老规则，现行内容审阅规则已经实行了本地化。今年一月，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文章说，抖音与任何其他社媒手机应用一样，都会收集大量用户数据，但如果抖音将搜集的信息传回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的工具，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鲁蒂亚·比安科蒂对美国之音说，公司将数据传输回中国不违法，因为用户同意了隐私政策，政策条款中告诉他们数据会去中国，但是西方国家的用户有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政府的权限范围相比我们这边要广得多，因此他们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私人公司提供数据，而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亦都比我们习惯的要广泛得多。 抖音之前适用于美国和欧盟的隐私政策中曾写道，搜集的用户数据有可能被传回中国。不过抖音在最新的美国和欧盟地区的隐私政策中已将中国一词删除，条款更新时间显示为2019年1月。字节跳动公司2016年在中国推出了抖音，很快风魔全中国。2017年字节跳动公司又在海外推出类似的短视频应用软件抖音，随即并购了美国的 musical.ly。 鲁比奥星期三致函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要求全面审议这一项并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的自由社会内审查信息的邪恶企图不能被接受，并对美国和美国的盟国构成长期的严峻挑战。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一名前首席助理星期三对国会弹劾调查人员说，他在上个礼拜辞职是因为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化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又认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特朗普总统将口碑好好的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曼洛维奇撤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篇报道。
蓬佩奥的前助理迈克尔·麦金尼在国会花费了几个小时作证，他指责国务院不愿意保护约曼洛维奇这样的职业外交官不受到政治的压力。麦金尼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闭门作证，熟悉情况的人士复述了他的陈述，这些是有关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机构幕后运作一系列负面描述的最新的一宗。麦金尼在返回华盛顿任蓬佩奥助理之前，担任过美国驻四个国家的大使，还担任过其他海外的职务。他以及其他的人的政策帮助作证了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界检举人的讲法。那一名检举人说，特朗普总统在七月底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的时候，请求泽连斯基帮他一个忙，那个就是由乌克兰来到调查特朗普的主要民主党挑战者之一，就是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仔亨特拜登的商业行为。拜登父子否认做错了事，但是49岁的拜登在这个星期说，他当初同意加入一家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是判断欠佳，因为这些已经成了他父亲的政治的累赘。特朗普称和泽连斯基的电话是完美的，并且否认做错任何的事。约曼洛维奇上个星期作证说，在特朗普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抨击他在基辅的表现之后，特朗普基于无根据和不实的讲法将他撤职。根据白宫提供的通话大致记录，特朗普对泽连斯基说，前美国大使那个女人是坏消息，他在乌克兰打交道的那些人亦都是坏消息，所以他只是想令到你知道这一点。另外一件事就是对拜登的仔的议论很多，还有拜登阻止了起诉，很多人想了解这件事，所以无论你能够跟司法部长一起做一些什么事都会很了不起的。拜登到处吹嘘他阻止了起诉，所以如果你能够查一下这件事，特朗普说这些听起来令到他会觉得太可怕了。特朗普在星期三继续抨击针对他的弹劾的调查。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共和党人在这场弹劾猎巫之中被完全剥夺了权利，没有律师，没有提问，没有透明。好的消息就是民主党极端左翼的无案可立，这些完全是基于他们的欺诈和捏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35万名寻宝者从新墨西哥北部到蒙大拿州的洛基山脉的大片地区寻找隐藏的宝藏。据称公众找到这些战利品所需要做的就是破译一首诗歌当中的九条线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卢在新墨西哥州的报道。
这一首诗的作者是富翁艺术收藏家和企业家福雷斯特·芬恩。芬恩说，他很多年前搜集并藏匿了宝物。在他写的《寻宝惊魂》一书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宝藏。这本书出版之后，这个传说更加广为流传。很多人认为宝藏是真实的， 但亦都有其他人认为这是个骗局。五年半以来，沙查约翰斯顿一直在寻找隐藏的宝藏，据说是收藏家和企业家福雷斯特婚姻藏匿在洛基山脉的。
I have searched approximately 300 times, but I don't really keep count. I just did an estimate.
寻宝人沙查约翰斯顿说，他已经搜索了大约300次，但是他真的记不住准确的次数，这个只是个估计。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以北的黑峡谷露营地。约翰斯顿说，这里应该是个起点。如果是真的，宝藏可能是在这一片空地和直到蒙大拿州之间的任何地方。这样到底是什么的动力能够好像使约翰斯顿和很多其他似他的人一样这么锲而不舍呢？
I have become more in tune with nature. And so I found it to be an incredibly rewarding experience. So that drives me. But
约翰斯顿说他越来越适应大自然，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一次非常有益的经历，因此这个就是他的动力。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他在这里清理婚姻诗歌之中线索方面取得的进展。艺术收藏家企业家婚姻王，他在1988年被诊断患癌症之后，就做了一个装满宝石、黄金和珠宝的宝箱，然后写了这一首藏有线索的诗歌。
If I was going to die, I was just going to give other people the same opportunity that I've had.
婚姻说，如果他死了，他这样就会给其他的人一个跟他一样的机会。他最终战胜了癌症，并且将藏有珍宝的宝箱持有到2010年。那一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的衰退。他想给大众的希望，如果你去追寻，或者你的彩虹尽头就是有一盒金。婚姻说，他藏匿宝箱的时候已经79岁，藏宝的地点不是个危险的地方，在他位于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的屋企。婚姻身边环绕着他毕生积累的艺术收藏品。婚姻从9岁起就在黄石公园做过钓鱼响度。他生活和他的宝藏一样的平凡，他是一名德国公勋的战斗机飞行员，1968年自愿去越南战场。他说他自己执行了数百次的战斗任务，多次逃过死神。
Five or six. I crash landed one time in Vietnam. I was shot down, ejected from an F-100 in Laos.
婚姻说有五六次，有一次在越南坠机，有一次被击落，从 F-100 中中弹落在了老窝。婚姻保存了一块飞机的残骸，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一直命悬一线的人。宝藏就是他的代表。珠宝商金像马克·霍华德说，这个是他留下的遗产。他和婚姻相识超过25年，九年多来他一直在寻找宝藏。
I'm a goldsmith. I would love to have a supply of gold that I didn't have to pay $1,500 an ounce for.
霍华德说，他是一个金匠，总是想得到一批的黄金，而不用支付每安士$1,500的价格去买。但是对于宝藏的行踪是否能够找到，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个使到一些人对此有质疑。霍华德说，和他交谈过的几个人在婚姻的金库里面见过宝箱，那时候他还未有藏宝，他们看到的宝物吓到下巴都差不多跌了下来。据信寻宝活动已经导致圣塔菲的旅游业猛增。
The city gave me a proclamation.Because the occupancy rate in the motels in Santa Fe was up 6% 2 years in a row, and nobody.
婚姻话，市政府俾咗佢一个公告，因为圣塔菲汽车旅馆嘅入住率连续两年上涨咗6%，冇人能够揾出原因。但系寻宝亦都使一啲人失去咗性命。婚姻话，佢敦促大众要知道自己去边度，亦都要使别人知道你去咗边度。对于那些不大尊重大山和大山给了大众带来的风险的人来说，这些大山是极其无情的。他是否相信大众已经接近了找宝藏的呢？
It's possible that my treasure chest could be found this afternoon, or it could be 100 years or 500 years, who knows?
婚姻就说，也可能他们今天下午就会发现他的宝箱，或者也可能是100年或者是500年之后，没人知道。 约翰斯顿并冇被吓到。
I don't need other people to believe that Forrest Fenn hid a treasure, and I don't need them to believe that it could be found.
约翰斯顿话：佢唔需要其他人相信婚姻藏咗一件财宝。佢需要相信嘅系，因为佢每一次带住同样嘅兴奋同对生活嘅热情去寻找。佢确定要寻找一个隐藏嘅宝箱，即使佢并唔喺嗰一度。美国之音记者普罗喺新墨西哥州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话：近期香港嘅抗争令到台湾人民更加珍惜民主制度。路透社话，据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扩建航空母舰嘅工厂。法国奢侈时尚品牌迪奥为地图事件发表声明致歉。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亚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四接见美国共和党国际事务协会访问团的时候表示，近期香港的民主抗争令到台湾人民更加珍惜现有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蔡英文还重申，一国两制永远不会是台湾人民的选项，台湾将会坚定捍卫主权和民主，拥护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美国共和党国际事务协会在分析和对抗假信息方面进行咗长期嘅研究，对此，蔡英文总统指出，呢个系民主国家必须面对嘅严肃课题。假信息唔单止造成民众对政府嘅误解，更加会撕裂社会和谐，对民主嘅伤害非常之明显。法国奢侈时尚品牌克丽斯丁迪奥星期四发表紧急声明，对他们的员工在一次校园招聘人才活动上展示的中国地图里面没有台湾是表示道歉，说该公司始终尊重和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迪奥在一项声明当中说，个别的迪奥的员工的错误表述言论绝对不代表公司和品牌一如既往的中国立场。12月16日，迪奥员工在杭州的浙江工商大学的一场校园招聘人才讲座宣传当中，投影是放映出的中国地图被台下的学生发现没有包括台湾。最初迪奥的员工解释地图较小，台湾面积也较小，因此看不到，但有学生质疑地图上有比台湾更小的海南岛。迪奥员工的回答是，香港和台湾不在他们的业务范围。迪奥在声明当中还说，这是一个不代表公司立场的员工个人失当行为，公司已经是着手是认真调查，并且承诺予以严肃处理。迪奥的声明套用中国一些惯用的措辞，就是迪奥始终尊重并且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严格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珍惜中国人民的情感，对这次的个别员工的错误深感不安，一定引以为戒，杜绝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克里斯丁迪奥是卷入中国政治纷争的最新的事例，此前其他国际时尚大品牌纪梵希、蔻驰、范思哲等亦都是因为被中国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而致歉。高清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第一艘全尺寸的航空母舰的建造工程正在稳步进行。此外，建造该航母的造船厂还正是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分析人士说，这艘航母将会是在这个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大型的船舰之一。中国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这些图像上个月通过卫星拍摄，由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比照该智库去年4月和9月获得的图像之后提供给路透社。而有关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就说，正在建造的这艘航母附近有一组的早预制的材料、壁舱和其他的部件，他们认为这艘航母的船体将在一年之内完工，此后该航母可能被运到一个全新的港口和船澳进行设备安装。另外，位于长江口的巨型造船港口，包括长一公里的码头和制造船只部件的大型的建筑物几乎是接近完工。根据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一年前港口的大部分的区域看上去是一个废弃的农场，该港口的面积远远大过附近的一个港口，那里有驱逐舰和其他的军舰停泊。 執法官員星期三宣布是封禁暗網界最大的兒童色情網站，並且公布了對他們在韓國的運營者和全世界幾百名用戶的刑事指控。這個名為 Welcome to Video 的網站被形容為是內容數量最大的兒童性剝削市場，在2018年被封禁的時候登載超過25萬份兒童色情視頻。美國、英國和南韓的官員在華盛頓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了封禁的行動。在當局採取這項行動之際，兒童的色情業不斷擴散，多數在暗網交易。據英國國家打擊犯罪局說，排名前十位的最有害的暗網界兒童色情網站有大約300萬的註冊的用戶。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民主党的国会领袖在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但是中途退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究竟是谁帮助华为在美国游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在南中国海菲律宾前沿水域参与联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支蓝队开始在菲律宾最近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要岛聚巴拉望附近海域，和菲律宾以及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联合海上演练。美国蓝队包括今年同时亦是多年来第二次去到巴拉望省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蓝船。预计美国海岸警卫队在这个海域的出现将会成为常态的。据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黎宝在巴拉望省首府普林塞萨港的报道说，在星期四早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下的一支舰队的五艘军舰陆续离开普林塞萨港，前往附近海域，开始为期两日的美菲日三国第三期海上共同训练的海上操演。美国舰队当中包括自从今年六月以来一直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国家安全巡逻舰斯特拉顿号。舰队的指挥美国海军上校麦坎星期一在普林塞萨港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解释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参加海军参与这次海上联训的原因。他说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关系非常紧密，我们都是在海上运作，彼此消除我们这两个组织之间存在的隔阂。两者提升了彼此应对海上威胁的能力，亦鼓励菲律宾和日本采取相同的方式，消除他们各自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之间存在的隔阂，去增进三国共同的安全和繁荣。海岸警卫队的斯特拉顿号巡逻舰今年六月接替了多年来首次轮调西太平洋，并且配属美国第七舰队的白索夫号巡逻舰。白索夫号巡逻舰罕见地今年三月同一艘美国军舰一起穿越了台湾海峡，引起了公众对美国海岸警卫队将会在西太平洋扮演新的重要角色的猜测。而之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亚太区司令官林达费根证实了这个猜测。他说海岸警卫队在亚太地区运作有独特的优势，包括能够进入那些美国海军可能不方便进入的国家。防务专家认为美国对中国有意在传统战争模式之外的灰色地带挑战地区安全格局是越来越感到担心。部署美国海岸警卫队有利于应对低强度不至于需要海军介入的安全挑战。管辖包括斯普拉特利群岛当中几个菲律宾岛礁的卡拉扬市的前市长和现任市议员比托奥隆在星期三就对美国之音说，他亦希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够在保护卡拉扬安全的努力当中扮演更大的角色， 但是海岸警卫队目前是做不到的。
I like that idea, but right now it's really the military.
奥龙对美国之音说他赞成这个主意，但目前来讲军方在管理卡拉扬群岛的事务上正在扮演着支配一切的角色，海岸警卫队仍然未有足够的资源。美国和菲律宾官员都表示，最新一期的海上联训只是两国多个定期联合军事演习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显示出两国坚定军事同盟的继续。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普林塞萨港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星期三就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危机在白宫会见特朗普总统，但是双方话不投机，民主党议员中途退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据议会者说，特朗普总统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三流政客，在白宫西翼外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站在一起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说他们深受冒犯，他从来并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对政府的一个平等分支如此不尊重的总统。佩洛西对记者说，特朗普在白宫内阁室情绪崩溃，因为很多国会山、很多共和党人加入民主党这一边，赞成谴责特朗普决定将美军撤出叙利亚东北部的决议。按照佩洛西的讲法，这些为什么他们没办法继续会议的原因，因为特朗普并不想接受这个现实。议长佩洛西又说特朗普似乎心情不好，他又说他并没有请民主党领袖层参加这次来到那个会议。霍耶对记者说他们并没有自己请自己。舒默形容这次会议是恶功而不是对话。佩洛西后来返回到国会山之后评论说，他认为如今他们必须要为特朗普的健康祷告。议会的民主党人说，当舒默指出马蒂斯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曾经说如果美军撤出叙利亚，伊斯兰国组织会卷土重来的时候，特朗普的反应是侮辱这位退休上将。他说马蒂斯被人高估了，不够强悍，特别是在处理伊斯兰国的问题上面。舒默对记者说，当他询问是否有任何情报证据表明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在看守伊斯兰国的问题上面利益相同的时候，感谢上帝，国防部长诚实地说他们并没有这种的证据。舒默说，所以他说他们怎能够认为这些算是一个方案呢？议会的共和党人他们说佩洛西不尊重总统，并且说他的行为同一位国会领袖的身份不符。其他的民主党人在他们的领袖离席之后留下来继续讨论，共和党人和白宫形容说从那个之后会议就卓有成效了。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说总统有节制、重事实、有决断，而佩洛西议长离席而去的决定令人困惑，但是并不令人吃惊。这些是一次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会议，他并没有聆听或者做贡献的意图。民主党领导层虽然决定愤怒地出走，到摄像机前面哀怨，议会的其他人选择留低，为了美国这个国家继续工作。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最资深的共和党成员麦考尔对记者说，会议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和他在这个之前的讲法不一样，特朗普申明美军会在该地区留下一些人员。麦考尔又说特朗普总统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警告埃尔多安说如果他不在叙利亚问题上面改弦更张，土耳其将会受到重大的制裁。这封信在议员和总统会面期间开始传阅，他的不同寻常的文风引起了格外的关注。这封信标明的日期是10月9日，这封信一开头就说给大家达成一个了不起的协议啦。特朗普又说埃尔多安并没有必要为屠杀几千人承担责任，他又威胁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亦都不想为通过制裁而摧毁土耳其的经济而承担责任。这封信接着警告埃尔多安说不要当硬汉，不要做傻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最新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没多久之后将会颁布许可证，准许部分美国企业向华为供应非敏感产品。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可能是总统为了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展示的善意，但是这个亦是与华为加强了在美国的游说努力是分不开的。究竟哪些美国人正在帮助华为进行游说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0月9号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准备颁发特别的许可证给一些美国公司，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售非敏感的产品。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公司可以与华为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许可证发出，不过亦有人认为这个可能与华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詹姆斯·失伯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总统前两次延长华为的豁免期显示华为在美国的内部游说策略有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特朗普政府有所让步，亦延长了豁免。失伯所说的让步指的是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放宽对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限制，并表示该禁令仅适用于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任何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特批。5日后，美国商务部就宣布禁令暂停90日，允许华为在这个期间继续购买美国厂商的产品。8月，美国再次宣布允许美国公司在未来90日之内继续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行业务往来。这项豁免期将于11月19号再次到期。不过9月26号亦有报道引述美国高官的话表示，美国不太可能继续延长豁免期，而且亦不排除对拒绝禁止华为设备的盟友实施额外惩罚，包括将来将他们排除在情报共享协议之外。自从2018年冬天开始，华盛顿对华为的打击逐渐升级之后，华为亦加大了在华盛顿的游说力度。今年春天开始，华为改变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策略，聘请美国知名的联系广泛的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为说客，对美国进行内部游说来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并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利坚大学的失伯这样解释华为聘用律师进行内部游说的优势，他说在这件事上应该是一对一闭门的，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场面，公开的戏剧性场面这样可能更好缩细冲突的规模，而不是将它扩大。当你缩细冲突的规模的时候，你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亦有更多的掌控。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结束之后，华为公司与合作多年的游说公司安可顾问解约，转而聘请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和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担任游说者。根据这两间公司在登记网站的文件，他们将专攻外国投资、政府采购以及与国防授权法案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游说。此外，众达的游说还涉及在商务部和白宫的相关事务，而世强的游说范围则包括联邦通讯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白宫的相关事务。美国前副检察长助理萨米尔·贾恩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高级主管。贾恩于今年3月27号正式登记为华为在美国游说。贾恩的行动曾经引发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推特之中说，中国通讯公司巨头华为雇用前奥巴马网络安全官员为说客，这个或者是不可以接受。中达是美国规模最大、地域覆盖最广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该律师事务所在他的官网的中文介绍之中说，在财富全球500强中，过数半数企业长期委托本所为他提供法律服务。世强亦是华盛顿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登记为华为说客的是世强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坎宁安，他是一位领先的国际贸易律师。 除此之外，7月1号华为仲聘请了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理由是出口管制、贸易和经济制裁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专注出口和经济制裁的罗伯特·托瑞森以及精通白领犯罪的托马斯·格林和马克·霍普森都将参与其中。这个已经不是华为第一次与盛德律师事务所合作，盛德的合伙人之一是詹姆斯·科尔，他曾经在2011至20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月28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科尔是华为聘请的首席律师。科尔的首席律师资格最近受到美国检方的挑战，检方认为科尔曾经的身份使他能够获得代表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机密信息。
8月30号，华为的游说律师团当中又加入了一位，这个就是总部设在华盛顿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汉语的官名合伙人是帕顿博格斯，多年来几乎是 K 街权力的同义词。 K 街坐落在华盛顿的市中心，拥有众多游说的公司，被视为是美国总统、国会以及是法院之外的第四大权力。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贝纳2016年加入了汉语，任战略顾问，为美国以及是国外客户服务，并且将专注力是全球业务的发展。没有资料显示贝纳为华游游说，但是贝纳曾经在90年代末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国地位的努力当中是担任领导角色。不过美利坚大学的斯帕认为，聘用律师游说和华为一贯的做法亦都是没有特别大的不同。华为从2010年以来一直是和安可顾问公司合作，在安可公司代表为华为一直是美国前众议员邦克，邦克是贸易专家，曾经担任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离开国会之后专注于国际贸易的游说工作。虽然在个人、团体以及公司的游说行为被视为是言论自由之一，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游说的弊端。失败参与了当时仍然是参议员的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2000年游说系统改革。他说美国前官员参与外国游说虽然不违法，但是却是亦都不算得很有道德。华为利用美国前官员进行游说的做法，亦都引发了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反对。美国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的媒体秘书邓恩在10月10号给予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援引加拉格尔5月份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近年来中共越来越多地转向沼泽，意思就是指华盛顿政治圈的黑暗沼泽，推进他的敌对美国的议程，他们是必须要压制这种所能的是阻止华府高级官员代表对手国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取得讯息，显然需要采取更加广泛的应对行动。加拉格尔担忧，就好像前族副检察长贾恩这样的前官员为华为工作可能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是破坏美国结合国际社会应对华为威胁的努力。今年4月加拉格尔在国会推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在2016年的竞选当中，现任总统特朗普亦都提出了政府官员离职五年里面不得为企业或者是外国政府进行游说的计划，不过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未有得到落实。和特朗普总统关系不一般的游说公司亦都被华为聘请来为华为系游说。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信息仲显示，华盛顿有名的游说公司联邦倡导者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埃斯波西托7月24号是正式登记为华为美国分公司的说客，负责在特朗普政府的电信游说事务。该公司官方网站当中表示，埃斯波西托之前已经是当了将近20年的联邦游说者，并且是共和党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该网站提到，埃斯波西托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丹尼尔顾问团的成员，可以直接向共和党主席就国家大事提出建议。 除了埃斯波西托本人以外，联邦倡导者的成员仲包括了前民主党众议员卡利，以及曾经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担任过一年的高级官员詹尼佛·阿兰吉奥等。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你说去到 Larry 屋企借一本书，咁啱 Larry 的妈妈又打电话嚟，究竟发生咩事呢？你会听到他哋两个人的对话就知道噶啦。今天你话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play hockey 以及 put one's foot down。
Larry， 咩事啊？你睇起嚟好唔开心嘅。
No， it's just that my little sister is giving my mom a lot of trouble。She played hooky from school 2 days in a row last week.
你妹妹激嬲你妈妈？你话佢上个星期喺学校连续两日 played hooky， 咁系咪一种游戏嚟噶？点解你妈妈会咁嬲呢
？No, it's not a game. To play hooky, H-O-O-K-Y, is to skip school or work when you have no excuse for doing so.
哦 ，play hooky 就系逃学旷课嘅意思，咁好严重噶。如果是我逃学啊，我妈妈一定嬲到不得了的。
Every kid plays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playing hooky as often as my little sister does is a serious problem. It's affecting her grades.
是啊，偶然旷课仲可以嘅。如果好似你妹妹咁样时时逃学，成绩梗系会受影响啦。咁你妈妈打算点做啊
？She'll forbid my sister from watching TV, talking on the phone, or going out with her friends for at least a month.
哇，至少一个月唔准睇电视，唔准同朋友倾电话，亦都唔可以同朋友出街啊！咁样罚真系够犀利啦。不过或者佢得到教训，以后唔再逃学啦。
I hope so. Hey, you really never played hooky when you were a kid.
有几次我唔想翻学就诈病留喺屋企，咁算唔算 play hooky 噶
？Of course that counts. Actually.I think every kid has used that trick to play hooky at least once.
冇错，诈病系细佬哥想逃学时时用嘅借口。我记得我系因为有啲同学时时笑我，所以我先至唔想翻学啫。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at's probably a very common reason for playing hooky from school.
头先边个打电话嚟啊
？That was my sister.My mom really put her foot down this time. She's not allowed to watch TV or see her friends for 2 months. She's really upset.
哇，你妈妈罚你妹妹两个月唔准睇电视，亦都唔准朋友去玩，真系够犀利啦。但系 Larry， 你头先话 put her foot down， 咁系咩意思啊
？Oh, to put one's foot down means to take a really firm stance on something and enforce it.
Put one's foot down 就是采取坚定立场，严厉执行。你妈妈是不是都曾经对你咁严厉噶
？I was generally a good kid, but she did put her foot down once that I can remember. She thought one of my friends was a bad influence, so she didn't allow me to hang out with him.
咁都可以理解嘅。中国人时时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妈妈系怕你识咗啲坏朋友，所以先至唔准你同佢哋来往着。
Well, haven't you ever had to put your foot down with anyone?
你仲记唔记得我嗰个讨厌嘅同屋啊？喺佢开始偷我啲嘢之后，我就对佢唔客气啦。
Yeah, I remember that. I think you probably should have put your foot down before then, but you were too nice.
系啊，我可能一早就唔应该迁就佢。不过我总系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唔系好敢同人发生冲突噶。
You've got to learn to put your foot down when it's necessary.Otherwis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you.
是啊，必要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对人硬一些，有些人就是欺善怕恶的。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play hooky， 就是指逃学或者抗火，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put one's foot down， 意思就是指坚定采取严厉的手段。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